我们今天开始呢，就进入出埃及记的讲道系列哈。那今天是第一讲哈。其实这个出埃及记如果大家你有报名在那边读经的话，那你自己就去祷告哈。那如果你已经看完了第二章，那今天你就会可能比没有看的会听得更加的明白哈。出埃及记其实它的大纲主要就是分成三部分哈，40章里面其实是有三个大部分，头18章主要就是提到神借着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历史哈。那从19到24章几章的经文里面就提到摩西来传递神的约哈，律法啊。那最后从25到40章的话就是提到神的会幕立起来了哈，就讲到神的会幕。那今天我的讲题是漫天烽火带黎明哈。戈培里牧师呢，他在1987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书，就是叫《漫天烽火带黎明》，所以我这个题目也是借用他这个书的名字哈，英文版就是《World Aflamed》。那这本书呢，很多人就因为读了他这本书呢而归信耶稣的。这本书是认识基督真道，为什么能够解决世界及个人问题的一个必读的书，也是福音真义的一个精简的说明。它里面呢仔细地分析现代道德和政治的情况，探讨诡谲多变的国际问题，解释何以人类深感自傲的文明反而会产生道德的堕落、偶像崇拜，以致陷入无穷的祸害、漫天烽火的原因。他另外呢也指出何以转向基督可以获得个人的重生、世界的新生，甚至度过黑暗进入黎明。那对于那些在埃及经历了400多年后繁衍增多的雅各的后裔，他们居然被新上位的那个埃及王逼害。那以前神曾经对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那些的应许到底能不能兑现呢？他们还有指望吗？神曾经将来对亚伯拉罕应许，他就提到亚伯拉罕呢，如果他离开本地听神的话，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神指示他去的地方的话，神就要使他成为大国，他也要使别人得福，而且呢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他得福。还有神也应许到他要做多国的父，他要成为万国的父，而且呢他极其昌盛，国度因亚伯拉罕而立，君王也从他而出。还有神也应许要把他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也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产业。但是面对埃及新王的那个迫害，那神的应许到底能不能兑现呢？面对埃及王的打压政策，还有随之而来的灭族清洗的计划，他们的前途又是怎样呢？好像看起来埃及人正是面对漫天烽火的境况。那我们仔细的看一下，那埃及以色列人他面对的那个情况，那有一个背景我们看一下，就是在头7节，刚才我们没有读到，就是提到雅各当时带领他的众子还有他们的家眷去埃及的时候，他们当时只有70人，但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之后，以色列人生养繁衍众多，人数增加，极其强盛，遍满了那地。所以后来呢到了一个新的王，这个王呢不认识约瑟哈，虽然约瑟以前在埃及做丞相宰相， 有很多很多的功劳，可是这个新兴起来的王不认识约瑟，然后他看到以色列人现在那么的强盛，那么的多，他就恐怕惧怕起来啊。经文说他恐怕他们增多起来，一旦发生战争，就与他们的仇敌联合攻击埃及人，并且离开埃及地。所以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这个埃及王他就有一些的措施，想来防止这个情况的发生。经文说他就指派督工管辖以色列人，加重他们的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筑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这是埃及王用以限制以色列人人口增长的一个决定。那这个比东和兰塞呢，是供应农产品和军备的一个寄货城，可以说是位于具战略价值的三角洲的一个地区。那面对埃及人的打压，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会有什么回应呢？当以色列民他还没有向神来诉说他们的苦情之前，但是神已经在暗中来出手。我们看一下神在暗中对以色列人的保守。神阻挠了法老的第一个诡计，从八到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那当时法老尝试以增加工作来控制以色列人的增长，但是神怎样挫败他们呢？他们越是苦害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越发的增多，越发的繁殖。因为神赐福，所以以色列人比埃及人预期中的更加的强盛。这个诡计失败了以后，法老呢又做出另外一个决定，他就要找了那些希伯来的接生妇来，他就要他们，如果你看到以色列人的妇人他们临盘的时候，如果是男孩你们就要杀死他，如果是女孩就可以存留他的性命。这是埃及王的一个诡计，要控制以色列的人口。可是经文里面这里提到两个希伯来的接生妇这两个希伯来的接生妇相信就是以色列人，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以外的人都称以色列人为希伯来人。那以色列人他们在外人面前也以这个名称来自称有的释经书说这两位他们很可能是同业工会的领袖，因为不然的话整个那么庞大的人口不可能就是两个接生妇来服务他们所以他们应该是两位的领袖这两位接生妇呢，他们就称赞以色列民以色列人的妇人，嘲笑那个埃及人他说呢，希伯来的妇人他们与埃及人很不一样，他们很有活力接生妇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也许这个是有事实支持他们说的话不过呢可能当中也有一些夸大的成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里提到接生妇是敬畏神，他们因为敬畏神，所以神也保守了他们的安全。那你试想想，如果埃及王呢，他其实听到接生妇这样说的话，他大可以觉得你们是同一党的，你们都是以色列人，你是故意来包庇这些人，违反我的命令，甚至这个埃及王可以杀掉这些的接生妇。不过呢，他们不但没有被杀，反而得到神的祝福，不但借着他们的手败坏了法老的第二个诡计，拯救了以色列的男婴，他们更得到神的赐福，为他们建立家室。第三次 法老知道头两个诡计都失败了，然后他就想到第三个点子哈。他吩咐他的众民说，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把他投在河里啊，就不光光只是两个接生妇了哈，是要所有的人，凡是你看到的哈，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你们就要把他投到河里。可是这一次神很讽刺的，却使用三个女性来败坏他的计谋。第一个是一名的母亲啊，爱子情切之下，这个母亲她生了孩儿子之后，她却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藏了三个月，直到不能再藏了，她只好顺着法老的指令把孩子投在河里。但是呢，她是拿着一个蒲草的箱子，这个蒲草箱子它是外面涂了沥青的和石漆，不然的话他就沉了，不会浮上来啊。然后他把儿子放在这个篮子里面，放在箱子里面，然后把箱子放在河边的芦苇丛中。我们知道这个男婴就是摩西，那他的母亲后来我们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看到他就是约基别啊。第二个神使用的是一个姐姐，手足情深，这个姐姐一直关注着她的弟弟的命运，她就算知道了家里不能再匿藏这个弟弟，可是她也希望知道她何去何从。所以这个姐姐呢，经文说她是远远的看着，要知道这个孩子到底会怎么样。后来当她看到这个弟弟被人发现之后，他就大胆地走出来，并且主动地来提议那个人找希伯来人的奶妈来乳养这个孩子。那他走到这一步，那肯定在他在这个时候之前，他一定是很专心地来关注那个看到孩子的那个人，以致他直觉上告诉他，这个人应该是心底是埋藏着一颗同情的心，所以他就很聪慧的来穿针引线，来把婴孩的生母引介来给这个看到孩子的人。这个举动其实需要无比的勇气啊。第三个神使用的就是一位的公主，那上帝最讽刺的就是使用法老自己的女儿来败坏法老的诡计，这简直也是一个神迹。我们没有想到法老在这么的残忍，在他还要灭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时候，却是在这个皇室里面居然有一位难能可贵的人物，就是一个心肠柔软的公主。他的父亲想把希伯来人的儿子都丢到河里去祭神，但是他却生了一个人格气质都不一样的女儿。他有为母的心怀，对人有同情心，他能感同身受。很可能我们在往后读圣经的时候看到摩西往后的成长，应该也深受这位养母的身教的影响。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这段的历史里面，那对我们有什么反思呢？首先我们从这个以色列人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神明白我们一切的痛苦。以色列人虽然受到埃及新王的打击，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向神来呼求。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直到出埃及记的第四章23到24节，你才会看到以色列人终于忍耐不住要向神来呼求了。所以二章的时候就提到过了很久哈，然后他们就呼求了，然后神听见他们的呼声，就纪念他们，又看顾他们，关注他们。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呼求神以先，神已经知道他们的苦况，而且暗中的保守他们。正如在马太福音的六章八节的时候，圣经这样说，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先，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心里一直有一些的苦闷，可能有一些的痛苦，你心里一直有一些心事，但是在你没有祷告之前，后来你发现原来神早就知道你的情况。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无助到一个地步，连祷告的开声祷告的力量都没有，我只能是跪在神的面前，我就心里就默默的来祷告，一边心里默默的祷告，一边流泪，我连向神倾诉的力量都没有。可是我发现神也会垂听我们从心底里发出的那个祷告，而且他就会赐给我们力量重新站起来。我在八月的时候在安牧里那天，我曾经也分享过在那段时候，其实我心里也有很多的苦无法倾诉，但是我心里也一直很想感谢一位牧师因为在过程当中他也给我很多的鼓励。我心里一直很想亲身的去感谢他，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机会什么时候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其实没有把这个事情直接带到祷告当中向神来祷告，可是我心里一直就向神好像一个心底里的呼求一样。我没想到真的就是在飞机上，有一次在从韩国回来的飞机上，神居然就让我们在飞机上碰到，而且呢他就坐在我的旁边。那次我觉得神原来早就知道我心里的愿望，就赐给我这个机会，我就可以在飞机上3个小时的机程里面就跟这个牧师来感谢他，也跟他来倾诉很多，我们彼此分享很多的心事。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现在正经历怎么样的光景，可能你在严重的病患当中，在罪的捆锁当中，你的心灵在极度的软弱当中，神都知道。在诗篇139篇8到10节，我们一同读这段经文好吗？如果我升到天上，你在那里；如果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如果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的极处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仍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神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境况，而且呢，他也在我们的旁边来扶持我们。第二个反思的是，神的保守胜过一切的艰难险阻。以色列人面对埃及王接二连三的逼迫，却在神的保守之下，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越发的增多，越发的繁衍。神的教会也是一样，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曾经这样说过，你们要记住我对你们说过的话，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迫害我，也必定迫害你们，他们若遵守我的话，也必定遵守你们的话。我们的主他首先就受到最大的逼迫，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也一定会受逼迫。过去2000多年，古今中外的基督的教会都不断的受迫害，可是却没有被消灭掉，反而更茁壮成长，人数也是不断的增加。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的教会也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迫害，但是我们也不用灰心丧胆，因为主耶稣他自己说，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势或者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 所以不管我们面对什么的情况，我们要记住我们有最大的在我们的背后。第三个我们反思的是，神愿意使用任何身份地位的人。在拯救希伯来人的婴孩摩西的过程当中，神使用了五位来自不同身份地位的女性。首先是两位的接生妇哈，经文里面提到他们是施弗拉和普阿，这两位他们是很卑微的人，但是他们的名字却被记在圣经的里面，因为他们有英雄一般的信心。他们敬畏神，不照埃及王所吩咐的去行，他们这个举动是需要无比的勇气，还有一份正确的道德观念啊。他们很有智慧去回应埃及王，神也保守了他们不受到惩罚，甚至没有受到迫害。神厚待这两位接生妇，让他们借着他们使以色列的人得到祝福。经文说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还有因着他们的敬畏也为他们带来福气，神就叫他们成立家室。第三个女性就是摩西的妈妈，她想尽办法来保存自己的儿子的性命，是出于母亲一份伟大的爱。第四个就是摩西的姐姐，一位姐姐，她机会聪明，而且她顾念手足之情。最后一位就是法老的女儿，她善良怜悯。在当时的年代，妇女的地位很低，除了法老的女儿她的身份比较尊贵以外，其他刚才所说的都只不过是一些卑微的女性。但是神却使用了他们成就他的拯救之恩，存留了摩西的性命，以致在往后呢，摩西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在人的眼光，我们很容易对人会有偏见，但是神却不偏待人。在撒母耳记上16章也记载，神去拣选大卫的时候，他曾经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人的外貌和他高大的身材，因为我不拣选他。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但是耶和华却是看内心。第四点让我们可以反思到的是，摩西其实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摩西和耶稣的生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现在只列出其中两点最重要的。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差一点被杀害，因为法老已经下令将所有出生的男孩投入河里淹死。主耶稣出生之后也遭到类似的命运，希律王下令要灭绝伯利恒城和西境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还有第二点，就是摩西的名字是从水里拉上来的意思，他的使命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带领他们经过旷野的历程，为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而耶稣的名字呢，有耶和华拯救的意思，他的使命就是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预表了基督也要拯救信徒脱离罪恶的捆绑，带领我们经历今生的旷野的路程，一直进入天上的迦南美地。现在我们有一些应用的时间，首先我们可以学习把我的苦难交托神。不管我们面对怎么样的苦难，但是我们可以凭信心交给上帝，因为在马太福音10章 28-31节有这样一段的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一起来念：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倒要怕那位能把灵魂和身体都投入地狱里的。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大钱吗？但你们的父若不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甚至你们的头发都一一数过了。所以不要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得多呢。这里说的头发，数过头发有更深的意思，是把我们的头发都编号了哈。所以你看，上帝对我们是那么的认识，而且他是那么的顾念我们。还有在以赛亚书也有这样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你是我从地极抓来的，我从地的远方召你来，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了你，并没有弃绝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四处张望，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神应许他对我们不离不弃，所以我们只管定睛在神的面前倚靠他。第二点，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忠于神给我们的岗位。那如果神给你特别的岗位，你就能去做一些常人未必能做到的事情，好像埃及这位公主一样。你要有以斯帖的心智。这位以斯帖，她是波斯国的时候一位的皇后。当时因为有人想要灭以色列这个民族，她为了拯救族人，所以她就冒险去见王。她是勇于做该做的事情，所以后来她的那个养父跟她对她说：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挽救现今的危机吗？所以后来他就这样回应：我若是死就死吧。他勇于去做该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学习以斯帖的这样一份的心智。神给明斯有一个很独特的岗位，他在警察里面，警局里面，所以他可以做一些我们无法做的事情。神可能又给你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岗位，是我们无法去代替你而做的。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在2003年我们香港面对这个沙士这段时候，有很多抗疫的英雄，其中一个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个谢婉文医生。其实还有很多背后的无数的英雄，这里有三个，他们是不同的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当时很多人，我们都自己家人可能也要非常的注意。我弟弟在医院工作，那时候我们也要特别小心，有时候我们也非常的谨慎。我们不能随便进去医院或者是那些沙士的病房，但是因为他们在特别的岗位，他们就无私的来请缨进去来服务那些的病人，可是最后他们自己也染病最后牺牲了性命。也许我们觉得自己很卑微，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人的品格比我们的才能更重要。你看看那刚才说的那两位的接生父，他们因为敬畏神，神就大大的来使用他们，而且赐福他们。你也可以同样的，因为敬畏神，神就大大的来使用你。如果你只是一名家庭主妇，但是只要我们学习摩西的母亲，她用心的去爱她的孩子，而且用心的教养她的孩子，后来她成为了被那个公主聘她为摩西的奶妈的时候，我相信她带摩西回去以后，她肯定是用尽她的心来养育这个孩子，甚至她不可能用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们人的方法也会有错， 人的价值观也会有问题，他肯定是用神的方法来去濡养这个摩西，以致摩西成长之后为他打好了一个非常好的信仰和灵性的基础。摩西往后一生的成功也证明了圣经的教导。圣经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走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摩西的母亲，我相信他也是这样一位母亲，以靠着上帝来濡养自己的孩子。无论你是在什么岗位，只要你敬畏神，神就使用你。在哥罗西书也这样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自己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以前在一个大学里面工作的时候，我相信可能是我当时我对工作的态度和表现得到老板的肯定和信任，以致我就算离开了很多年，但是仍然和他们保持一个非常信任很好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过去五年里面，我们去服侍素人的内地生去教广东话班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的愿意也感谢我们在当中对他们的帮忙。在八月的时候，我这位老板其实他曾经跟我说，你们那些的宗教活动都不是我那杯茶他真的是这样说，他说你的 religious activity is not my cup of tea， 他真的这样跟我说。所以其实我们以前我曾经邀请过他，他就这样跟我说可是在我按牧之前，我给他发了这个邀请，他也没有给我回复，也没有告诉我他来还是不来。可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在按牧里那天，我竟然就看到他就坐在那个群众里面。所以我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恩。我想也是在过去服务的过程里面我们彼此看到，我们是彼此他看到我是怎样的来工作的时候他也对我建立了一份的信任，还有建立一份很深厚的感情。第三点，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归向基督。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奴役下，我们每个人也是在罪的奴役之中。有一些事情你该做的你不做，不应该做的却做了，好像我们人是很乏力，总是做不好。但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放弃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个悲苦的世界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神。我们可能在座每一位都已经信主了，可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也要常常的认罪悔改，重新的向神来委身。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的在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重新的立志委身。最后，不论我们在任何的情况当中，圣经提醒我们，神没有忘记我们。以赛亚书给我们这样一段宝贵的应许，我们一起读：妇人怎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悯她亲生的儿子呢？即使他们可能忘记，我也不会忘记你。看啊，我已经把你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城墙常常在我的面前。只要我们投靠耶稣基督，就算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漫天的烽火，但是我们一定能靠着耶稣走出黑暗，迈向黎明。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你是那么的爱我们，在我们还没认识你之前，你已经认识我们，你深知我们各种的软弱，你深知我们所面对的每一种的境况。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没有忘记你对我们的应许， 你的应许是那么的信实，以致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投靠你，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安稳在你的手中。主，我为到我们在座每一位来祷告，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情况，可能我们在极度的困苦当中，在极大的磨难之下，但是主，你应许过你对我们不离不弃，就愿主你坚固我们，你安慰我们，你给我们有力量继续来依靠你，我们就经历漫天烽火也挡不住黎明的到来。主啊，我们再一次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要紧紧的来跟随你，愿你带领我们，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